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在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都反对的情况下，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依旧坚持血腥镇压法轮功。从1999年到如今，12个年头过去了，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从不间断地透过各种方式向全世界传递中共迫害人群的真相。而此刻揭露中国血腥内幕的真善忍美展正在台湾展出，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修炼多年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问问他们对迫害之首江泽民传出死讯有什么看法。
这幅永生画的是被酷刑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58岁的陈子秀被迫在寒冷的大雪天中赤脚跑步，工程师左志刚在结婚前一天被打死，尸体伤痕累累，还有8个月大男婴孟浩从18楼被狠狠丢下。
是这些人头都是真实，哦，切切实实，每一个人都是被共产党迫害死掉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邪恶，都是到无神之门。
中共江泽民集团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至今没有停歇，为了制止中共对人权毫无理由的钳制，中国以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不间断地举行各种活动，有和平游行、演讲座谈，还有揭露中国劳教所黑暗真相的真善忍美展。面对下令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的江泽民最近传出死讯，经历12年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理性看待。
中国古人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他做了这么多坏事的话，那他的未来一定是非常不好的。
做了这么多，说实在真是很逆天行道的事情。
尽管目前北京宣传局下令所有媒体不得自行报道江泽民的健康情况，但江泽民死讯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口耳间的热议焦点。法轮功学员也希望江泽民所编织的一切谎言能够至此揭穿，真相大白。新台电视邱天喜，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自新华社7月7号以英文简讯否认江泽民病死之后，仍然不断传出江泽民脑死亡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9号报道说，江泽民目前只靠医生为他维持生命。外界分析指出，江的死讯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内部，江系人马纷纷自寻后路，而清算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朝日新闻9号披露，江泽民的家属本已同意停止为江吊命，但最终决定权却落在中共核心。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认为，朝日新闻的报道相当可信，中共不同派系还没有就江的死亡时间达成共识。香港苹果日报9号报道，亚视6号独家报丧当天，中共中央下令所有领导级官员暂停一切商务外访，甚至已向全中国媒体下达一份指引，强烈报道江泽民去世的注意事项。
那么当江泽民死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权力的斗争的话呢，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呢，肯定是有一这个有很多刀光剑影。那我们在外边的话呢，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一些皮毛的东西。但是我想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胡锦涛来说，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评价江泽民的问题。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指出，1999年发动对亿万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长达10多年的残酷迫害，是江泽民最大的罪行和血债。
他涉及到不仅仅是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学员的家属，把中国推向一个灾难，现在把中国社会就是搞得非常之乱，道德就是越来越下滑。
12年来，千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劳教关押、暴力洗脑、流离失所，数千学员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数万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他在这个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就是造成了几千名非常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是被虐杀的，是酷刑折磨致死。这是我们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数字，公布出来的数字，那么实际的数字不知道比这庞大多少倍。那他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目前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等30多名中共官员，这堪称21世纪人类最大的诉讼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指出，江系人马比谁都心知肚明，保护伞没有了，大难当头的时刻不远了，对江系的动手时机已经开始了。一些重要迹象表明，江系人马如树倒猢狲散， 已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各自寻找新住。全球诉江案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呼吁，中共当局应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必须将追随江泽民迫害的余党余孽立刻逮捕受审。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并不感到乐观，认为这涉及到中共整个一党专制的问题，他希望胡温拿出魄力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
但是无论胡锦涛如何选择，我们看到现在大陆这种几乎是官逼民反的这种社会现状其实中共其实已经是坐在火山口上了。胡锦涛即使是延续江泽民路线的话，他有摁不住的时候。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指出，中国人自救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党，彻底唾弃中共。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接近1亿人。
我是真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那些中共官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看清共产党是一定会灭亡的，跟着他真的是非常之这个没有希望，而且只是跟着共产党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李天笑博士指出，将死后如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这笔血债将由胡来偿还。胡锦涛已无退路可走，背着江留下的包袱，只能随中共一同解体。这正是江死了也希望的，找胡垫背只有清算江的罪行，参与解体中共才能自救，切不要辜负上天给人的宝贵机会。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王明宇采访报道。
最近，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死讯让国内外媒体都非常热闹。不过，江泽民的生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据传中共已经准备为不死不活的江泽民制作纪念专辑，民间也给江泽民做了评说。我们来听听民间的声音。
尽管江泽民还没被中共宣告死亡，不过已经有传闻，中共要为他制作纪念专辑。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日本朝日新闻9号报道，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病情危急，尽管他的家人已同意停止为他维系生命，但最终需中共核心官员同意。苹果日报评论说，操控江泽民生死大权的既不是他本人，也不是他的家属，而是中共。政治评论员林鹤立说，他在6号收到消息，很多中国内地编辑都接到命令，要准备悼念江泽民的特辑。众所周知，中共在国家领导人死亡后都要给他们立传造册，进行大肆吹捧，所以江泽民的纪念册内容如何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我们再来听听民间对江泽民是如何评价的吧。
如果是打分的话，只能给他打一个负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只能重复邓小平的屠刀政策对待这些异议人士。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这个事情肯定是反文明反社会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毫无疑问。
金楚认为，中共即使不赞成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也不应该用迫害的方法来强逼民众放弃自己的信仰。
你可以展开讨论分析，这样子让人心服口服，又等于说一件事情我说不过你，我然后就给你打一拳把你打倒在地，那这就是流氓强盗的行为嘛。
湖南公民何军桥认为，江泽民是64事件的受益者，也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奠基者，在他当政期间进行国企改造，让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的改革失败，更是将老百姓推入痛苦的境地，但却报复了中共体制内的权贵。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多后遗症，其实很多追本溯源，应该说还是江泽民是死人的。对法轮功的态度，我本人是表示不赞同的。所以我本人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对他执政我是抱有否定的态度。
资深记者马晓明指出，江泽民与俄国签订的出卖国土的卖国情经也是其中一大罪状，因为清朝政府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做过。
他主要的罪恶是他上台以后仍然坚持了中共的那种一党独裁、一党专制，继续对人民进行欺瞒、愚弄和镇压，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所认为的敌对分子，其中包括对中国民主党阻挡行为的野蛮镇压，对法轮功、对民间教会、对少数民族地区这些镇压。
马晓明认为，江泽民做的这些事情也不用给他做结论，有事实摆在那里，历史都会一一的记录在案。 新唐人记者李静、肖宇，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新闻周刊。有关死去活来的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生死闹剧还没有谢幕，据说呢他已经脑死亡，就如同于活死人一般。这个星期呢，围绕着江泽民的生死，各界舆论持续焦灼。与此同时呢，民间呼吁对江泽民进行审判的呼声也是空前的高涨。
这一周江泽民死讯依然是各界媒体热议的话题。7月13号，上海前市委书记、前副市长韩哲一的葬礼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不过媒体关注的却不是韩哲一葬礼的本身，而是署名江泽民献的花圈。江泽民赠送花圈成了各大媒体新闻报道的标题。有媒体揣测，这是中共江派势力有意放出消息，以消除目前沸沸扬扬的江死讯舆论。此外，香港亲共媒体《南华早报》13号报道声称，在媒体报道江泽民死讯时，江在家里休息，并说江泽民身体难以承受中共90周年纪念大会2小时的时间。
这个本身就很奇怪，如果江泽民还活着的话，如果哪怕是他能露一面的话，就是都可以，就是给他照一些照片呐、或者是说出活动活动啊，这样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中共都没有，所以其实是江泽民现在肯定是见不了人的。就像送花圈这样的事情，并不叫他活着才能，谁都可以送个花圈把江泽民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这个都不能说明问题。
那么，这个署名江泽民的花圈到底是不是他本人送的呢？江泽民究竟是死还是活呢？此前9号，日本传媒朝日新闻网上版报道说，江泽民近日已经进入危殆状态。尽管江泽民的家人同意停止为江泽民吊命，但还需要中共核心领导层同意才行。尽管江泽民还没被中共宣告死亡，不过有传闻中共要为他立传造册。那么民间是如何评价江泽民的呢？
如果是打分的话，只能给他打一个负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只能重复邓小平的屠刀政策对待这些异议人士。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这个事情肯定是反文明反社会的一个行为。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起人之一的李大勇认为，江泽民在任期间犯下了打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出卖中国国土等一系列罪行，但其中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是迫害法轮功。
相对法轮功这个迫害啊，它不仅仅是说出于某种的政治上的这个考虑，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考虑。法轮功它是一个心量传体，这个真善人宇宙普遍真理作为这个修炼原则的。对法轮功这种迫害啊，它实际上就是直接对这个普世价值的迫害。
目前，江泽民在澳洲被法轮功学员起诉，还被加拿大列入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同年12月17号，阿根廷联邦法院第9庭法官下令逮捕江泽民。
将这个死讯传出来，所引起的中国广大民众、海外媒体的这个欢呼啊，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对江泽民的从良心和道义、法律上的审判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法律的审判现在。只是说在海外开展，还没有江泽民这个罪恶的事实在那个地方。
李大勇认为，江泽民死讯的传出以及民众的反应，一方面给胡温政权压力，同时也是动力。而且他还指出，不管胡温做什么选择，中共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新唐人记者李静、肖宇综合报道。
中共禁止讨论江泽民死讯，反而引来更多的揶揄。网友发现太上皇病危、蛤蟆病危近来成了屏蔽词，还有人议论着江泽民该什么时间死。
网络上四格漫画嘲讽江泽民死讯沉迷，中国祖宗说迫害善良百姓有什么脸见我，马克思和地狱魔王也骂江泽民恶心不愿收留，让江泽民该死却不咽气。其实许多分析指出，江是用医疗仪器来维持生命迹象，就等中共下令才拔管。
我知道我的整天在网上，我等这个消息才写评论，他们是全部都是大的阔色，把那地方寄托在每五个人身上，那就完蛋了。
民众对江泽民和包括胡锦涛都不看好，那么他们的观念是这样考虑的，死一个好一个，因为对共产党高官，这是共产党本质，他这个本性是不会变的。
中国社会民怨已深，群众事件层出不穷，在蔡相皇蛤蟆病危成了屏蔽词，江泽民死讯遭封锁之际，百姓更是借由嘲讽抗议中共当局。新唐人记者熊斌采访报道。
中共封杀所有对江泽民死讯的讨论，著名学者林宝华早在2003年就写书为江泽民盖棺论定。他表示，江泽民任内迫害人民、贪腐、盗卖国土，种种后患未解。中共现在禁止讨论他的死讯，虽然台面上晋升，但必然会掀起更多民众反弹。
江泽民死讯传出，中共封杀媒体和网络讨论。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也是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的林宝华说：“
我估计是江泽民是应该讲，从生理上可能就从那个脑子已经死了，用什么插管子等各种方法来再继续维持生命。从现代科技来讲，这种情况也常见的了。”
林宝华表示，四月江泽民病况就引起怀疑，当死讯被爆料时，中共隔天才决定否认，一切都是虚弱的维稳。
怕吗？你一定有什么鬼啊，你才这样子要，你才有这样掩盖啊。否则一个人一个八十几岁人死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而且江泽民这个心脏病是很早就有了，7月1号刚刚庆祝啊，各地庆祝活动还没有结束。啊，按照我讲法叫透气还没有过。如果您宣布了以后，各方面比如本来是红海洋啊，各都是红的，马上就全部改成黑的。现在共产党等于什么东西呢？他们现在一点的震荡都经受不起。
曾经写书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参与六四镇压、盗卖国土、严打舆论、贪污腐败、出访闹剧等种种行径。林宝华说，江泽民所留下的后患未解，随着死讯不透明，将引起更多反弹。
江泽民在民众当中威望不高，就是他像小丑，是吧？人家就要猜，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知道？你们背后你们搞什么鬼？啊，是你们权力斗争，还是你们什么买卖教育？这个反而是让很多人去想，就让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又更加深刻了。以后你讲的话更加没有人相信了。
林宝华说，邓小平死讯也拖了几年，即使中共掩盖频频，到正式宣布江泽民死亡这段期间，中国民众讨论不会停歇。新唐人亚太电视曾英豪、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苹果日报也写了篇评论，就是江泽民死讯死活搞不清楚。文章上来提到说，江泽民的死讯，他的死去活来，中共延续18个小时之后才加以否定，让事态感到人们弄不清楚。其实我这里补充一点，在他写这篇文章之后，刚刚没有一两个小时，新华社把那篇所谓辟谣的东西又给撤，您说绝不绝？文章说，不仅是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甚至是一个甚大的政治笑话，它暴露出中共体制远离人类文明的弊端，它不是人。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不是江泽民死讯本身是误传，而是中共的辟谣本身是最大的谎言，他的谎言又被自己给干掉，再来一次，以实际行动把自己的谣言给揭穿了，他就把辟谣的说法给撤了。文章里提到说，世界上所有已经退职的领袖们，他的病，他的死，何时会成为国家机密呢？大家稍微冷静一想就知道他是多么的专制和多么的独裁。文章里还提到说，明年18大前，中共高层运作稳健如常，不会因某位领导人的去世而受影响，更不可能对某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密不发丧。死定，他一定死了。他想表示九个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多么的稳定和合一，实际却说第二句话说的就是江泽民死了，江泽民死了也按既定方针办。他想这个说法，前头说的十八大高层运作稳健如常，就是乱成一麻。其实就这点事儿，最后他说了一句密而不发丧，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但你去辟谣，你把辟谣的消息再给撤了，这就是你干的。所以这位作者也直接说，这一谈话恰恰揭示出整个事件的背景真相。十八大前高层运作，尤其是人事安排，都已经确定了吗？所以他就提出了问题，底下呢有他一种推断，我觉得问题不大。文章还接着提到说，假设有人知道江泽民已经病危的事实和政治趋势的话，又是江泽民的亲属和媒体大老板的话，这可是抢先向胡派投诚的好机会。但是文章讲到说，最奇妙的却是在中共做出官方澄清之前，连续两天将江泽民等等所有的词成了内地网络被屏蔽的词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篇社论的作者呢，引述了一个19世纪美国作家道格拉斯的名言。道格拉斯当时的名言是这么说的，任何用锁链锁住自己同胞的人，最终都会发现锁链的另外一头锁住的是自己的脖子。
7月7号，中共的喉舌媒体新华社用一个一句话的英文简讯对江泽民死讯辟谣，这更引发了海外媒体和人士的分析质疑，认为江的生死牵动着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对江的评价以及今后政局的走向。不过与此同时呢，海内外的民众是继续的热烈议论和庆祝江泽民的死讯，盼望着能够早日对江进行公审，清算他的罪恶。
7月6日，号称香港中央电视台的亚洲电视独家报道了江泽民死讯，一时间江泽民死亡成了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7日中午，中共出来辟谣，下午香港亚视发声明道歉，现在大陆严厉封锁网络，中宣部禁令全国媒体不得自行报道，一律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同天，日本产经新闻发表号外，题为江泽民死去，中国的权力结构将受影响。号外称江泽民6号傍晚病逝，停尸于北京301医院。号外还引述消息说，江泽民患膀胱癌多年，今年4月病情恶化，6月下旬起病危并陷入脑死亡。产经新闻近年来常以对中国消息独到和准确的报道受到关注，许多国际主流媒体如路透社、美联社、英国卫报、 CNN、 美国时代网络版、华尔街日报、德国之声和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均进行了跟踪报道。
这次辟谣其实看起来很蹊跷，因为呢，新华社它是一个官办的一个宣传机器，他做的这个事情肯定是受到上面指示的，所以说新华社它完全是有一个消息来源，就是说它不给出这个消息来源本身的话，其实是值得怀疑。然后的话，中国的中文媒体的话又没有转载。
中国问题资深评论家林宝华表示，除非将来江泽民亲自出现在公众场合，否则他相信江已经死了。
那么我想这里边有几个因素，一个，如果江泽民死的话，中共现在在考虑就是怎么对他的措施、评价、定位、葬礼的规格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还没弄妥。还有一个呢，中共现在马上要开始一轮大的洗牌，就是互相之间权的交易问题在激烈进行。我们看到在毛去世之后，是吧，当时四人帮跟那个叶剑英他们这个也是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然后接着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中国学者吕嘉平从09年11月起多次发表公开信，揭露江泽民的生父是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江本人也做过日伪汉奸，50年代留学苏联期间被克格勃发展成线人。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确认有342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老人和妇女各占大半，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劳教、洗脑、勒索等各种形式的迫害。
一直到现在判江泽民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欠父不死，鲁浪未已。以这个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局走得太远，犯下了反人类罪。仅仅从镇压法轮功这一件事上来说，江泽民就必然的要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等30多名中共官员。
我觉得胡锦涛面临的是一个江泽民欠下的血债是由中共党要承担的，也就是江泽民本身要承担的，因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跟中共 这个整个这个党一起来进行迫害的。所以对于胡锦涛来说，他要想清洗江泽民，就会涉及到对共产党的一些根本的评价问题。
连日来翻墙访问海外网站的中国网民突然暴增，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厦门和宁夏等地都传出民众放鞭炮庆祝的消息，更有香港市民到中联办门口开香槟庆祝。
那么从江泽民现在去世消息的民众反应来看呢，海内外群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奔走相告，大快人心。那么现在海外已经成立了网上的治丧委员会，甚至还有专门对江泽民去世的消息有关而建立的这种脸书，就是 Facebook。 那么脸书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之内，现在已经有4000多条跟帖。
法轮大法明慧网7月6日发表文章，倡议中国民众都买鞭炮放鞭炮，庆祝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的灭亡。不少中国民众表示，江泽民死不死都会继续放鞭炮驱邪，期盼江这回真的死了。新唐人记者屈明、金童采访报道。